桌，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剪完会很奇怪，他说没关系你就帮我剪，我就说剪完会有点像那个干咬咯。
好，欢迎收听深红投资，这集是有访谈一位，也是一位创业家，比较特别一点啊。在访谈之前呢，我先来抽上一次，我某一次说跟大家要送大家泰国虾啦，那是感谢这个 Jerry 大大非常热情，因为他说看我的东西很有收获，然后所以他想要赞助我，那我就说啊，不要，你就来送东西给听众好了。那因为他是做水产批发的，所以就来送大家泰国虾。那他抽出了三位，只是这个 Jobs AA， 他的标题是贺深红大大双喜临门，好，你写了一大堆留言，好，这个 Jobs AA。啊，第二位呢是 Simon S 七八，好 ，S I M O N S H I H 七八，这个人呢，他说感谢 Jerry 大大泰国虾抽起来，这是第二位。那第三位呢是 S E R E N E Lai， 他这个标题是超优 Podcast。他就是在称赞这个内观跟白沙屯齁、哦、那这三位呢喔、哦、这三位听众呢，你就到我的粉丝团私讯喔、哦、你的这个寄送方式，那就送你一份泰国虾啦，那好吃好吃，我自己有吃。好的，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访谈喔、哦、这个今天的这个弟弟呢喔、哦、很年轻，才26岁，然后怎么称呼你？
我叫 Ivan 应征。
好 ,Ivan, 那为什么会这个采访他呢？因为呢他是理发师，可是他同时也是理发店的老板。你开了几家？
目前今年8间。
8间，哦，26岁就开了8间。然后因为在收入的部分呢，因为像这个我问他啦，就是一般这个理发师收入可能就跟一般上班族不会差太多，可能三四万块是吗？
算是比较基本坎。平均值左右，
对，平均值30万块。但是就是 Ivan 呢，他现在才年纪轻轻26岁呢，就大概是这个平均值的收入是10倍以上，所以就来简单的跟他聊聊他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他在美发业这个打滚大概6年的时间嘛，
从韩助理时期应该有11年。
好，没关系，这么久的时间，然后来听听看他是怎么做到，他的努力过程啊。所以这个 Ivan 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美发业。
简单介绍一下美发业，美发业就是来自于帮你变漂亮，帮你变好看，从这个之中去赚到现金。
对，
然后
所以有几个项目，就剪烫染嘛，
剪烫染护发。那有的店家可能会有电贩的项目，就是可能贩卖店里的商品啊、工具啊，或是做 SPA 护发。
但你说这个就是剪烫染，刚刚那个本业的部分大概占营收的，
在我们店的话90%左右，
90%，剩下10%就是卖那些这个洗发精那种。
对，我们店的贩卖算比较弱。
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像剪头发是多少钱？
我们店平均不指定散客的话是500块，洗跟剪，
洗跟剪是500。哎，那就是中等嘛，
算是比较中间的。
哎，那你们很讨厌我充100块的？
不会，其实100块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干净的头。
哎，我好奇，那100块的好赚吗？他们还是他们其实很薄？
一般来说，100块的话，设计师应该6抽左右，
抽6成，
6到7成。
那可是这样子不会就是很辛苦吗？
一天剪不到50个，应该赚不到钱。
剪不到剪50个，然后60，这样一天赚3000也是不错。
啊，但是你还要扣掉休假，而且你做快剪，你一天剪50个，你一定要休息的时间，可能你月休8天，你的手应该会受不了。
哦，那像你们这样子，一天大概剪几个？
我们平均的话10个，我觉得算很紧绷，就是单纯剪的客人的话。但是我们同时，像我们沙龙业者会在之中安排可能烫头发的客人或是染头发的客人，
嗯，
那剪头发的客人就是穿插在中间等时间的时候，所以他10个应该算是很忙了，因为你要抓空闲时间去做服务。
哦，啊，你们我记得是什么对抽是不是？
对，我们的话是对抽，但是一般店家都会有看业绩，如果你业绩再多一点，店家给你的会多一点，就是会鼓励大家。
哦，那像烫呢？烫跟染，哎，我是没概念，你知道，我只有在国中的时候留，你知道，那时候国中死公生会，你知道，我还中分头。Oh， 然后我是 Q 猫，你知道吗？我很讨厌我的 Q 猫，我去做那个烫子，对，超丑，跟那个三井寿一样，你知道吗？对，所以你们现在这种烫，可是我后来就没有烫了，高中以后就没烫。
像我以前也是 国中的时候烫就是受不了自然卷也去烫直，因为被同学嘲笑了一番。
哦，
像我们烫发染发的价格基本上都控制在2000块上下，2000块上下、哦、可以对抽。其实
男女是有差的吗？
男女有差，但是我们的落差不会太大，就是500左右，
就女生贵500。
对，差不多算下来的
话。 哦，给我自己有一个概念啊，因为我他妈捡200块的。好，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那个美发的资历？
像我的话，从事11年嘛，等于有3年的时间是在做助理左右，8年的时间是做设计师。
三年是指几岁开始？
15岁。
我操，所以是高一嘛？
对，差不多高一的时候。
所以是美发科嘛？
对，后来才转去美发科。一开始是念工科的学校，后来发现自己好像对这块不太行，对于那个基本电学。
哦，没关系呀、啊，你看现在够赚就好了，找到自己的热情就好了嘛。哦，然后嘞，为什么会转美发？
因为念书念一念，发现好像自己好像比较爱漂亮，而且学生的时期也喜欢看那个看妹子，每次去剪头发都会觉得，哦，看这家店的发廊的那个妹妹姐，应该是姐姐，那时候应该是姐，哦，好可爱，还想去上班。后来那时候念书念念，跟我妈说，哎，我想去学美发。我妈就跟我说，哎，她因为她我国中的时候我有花钱补习了以后有考到公立的高职，也顺利进去念。但念了半年以后跟我妈讲说我想去念美发科，我妈就很无言，因为她觉得她都花了3年的补习费，然后我还要转去私立的学校念那个美发，然后她就很无奈说，那你就学费自己处理，剩下的随便你随便你。然后我就想，哦，好，那我隔天就去办那个辅导转学。后来去念了美发以后，就先上网找了一间那个学费最便宜的，上网找了一下，发现一学期学费只要8000多块，又选了夜校念，那估算一下那个白天的时间打打工付那个学费，好像蛮轻松的，就想说毅然决然就决定去做了。
所以后来就开启了你的这个，
对，开启了我的美发之路。一开始其实还蛮想放弃的。
为什么？
因为你助理时期的时候很容易被骂，很草莓吧，感觉自己很草莓，被骂几句就会觉得
几张小是啊，为什么？
你这样，有的客人看到你第一句就问说你行不行啊？我看你这样你可以吗？我的头你会用吗？对，这样第一句话是用这样
问。会受伤吗？
对，会。
我的心真的说，所以那时候怎么克服？
第一个就是不想要被家里人笑，就觉得好像都已经决定好做这个了，然后做没多久又鼻子摸一摸回去跟哎妈，我还是念书好了，感觉好像没什么用。因为我们家算是嘴巴蛮大的，那他都会到处跟你，我儿子去念那个美发了啊，再加上自己又很喜欢，做了以后觉得越做越喜欢，那从之中可以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就想办法撑下去。
那你这中间3年，你有比如说一直练吗？是假头在练，对不对？
对，每天下班基本上9点多10点嘛，然后基本上从助理升设计师这个就很看个人造化。我有看过有人可以做7年8年都还在当助理，那也有人可能1年半就可以当设计师，那其实也跟自己敢不敢做。
什么意思？什么叫敢不敢做？
就是今天有一个你现在会剪头发了，可能你还没有剪过人，但是今天有一个客人进来给你剪，你敢不敢剪？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有人他怕他一剪下去客人靠背他两句，他就会觉得，哦，干，我这样是不是不行啊，还要再练一下。
反正抓住机会嘛。
对，
就是这个技术要练好，然后你就客人走进来你就要勇敢举手，
对，
干，我来。
对。要敢的服务，但是前提之下你要有一定的技术，不要把人家弄坏。
所以其实你说他差距可以很大，就是助理慢的有到7、8年还在当助理，快的1、2年就当了，快的1、2年就当设计师了。
对，因为这个其实跟店家有蛮大的关系，有的店家他可能设计师都是比较有年纪一点，他在那里做了一阵子，然后他只需要有人来帮他洗头，他不需要新的设计师，所以你来那边上班你可能就很衰，他永远都把你当做洗头的工具。你在那边可能
工具人，
对，
免洗快。
他没有要培养你的意思。其实趁早换跑道。
那所以你那时候怎么选？你怎么选好的店家可以培育你？
我助理时期换了很多家店，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我很爱睡过头。
好呗。
就是找到了一家老板愿意教我，那也愿意包容我睡过头，所以我就在那里奉献了我的青春。
OK， 你比如说你在念书时你是怎么去找到这样子的方向？
找到这样的方向其实就在于 因为
你那是怎样，你那高职是说也在学校要上个半天是吗，然后再去？
我白天10点到5点上班，然后6点到晚上10点在学校上课。
哦，所以这个是都上晚上的？
对，夜校，那时候去念夜校。
哦，啊，上是上什么？
基本上基本的国英数就是很简单，然后剩下来就是辅导你考到美容丙检的那个证照。
哦，是是是。
学校，但是做这行来说，学校其实没有很重要，因为
是
那些证照
技术最重要。
对，那些东西都是30年前的东西，你可能
懂意思，
现在用不到。
所以拼的就是你白天的那一段时间，看谁进步的快嘛。
对，做美发的话，基本上就是你的时间如果都专注在头发上的话，你就可以赢过别人很多，就跟学投资一样。
好，那继续问哦，就是说你为什么在20岁哦就可以开了一家店？
这个的关联就是，像我从助理升上设计师以后，我其实就一直在想，我一定要当一个很屌的设计师，所以我那时候就上网找啊，刚好认识到一位以前是在我们跟我助理时期同一家店的升上去当设计师的老师，那他去某家连锁店做了蛮久的，那都是那家店的第一名，就是全集团的第一名。我就想说
第一名是指生意第一名？
对，业绩第一名。哦，但是人家可能年业绩300万，他就是比人家多2倍。
我操，等一下，那个是要怎么样做到这种多人家2倍啊？除了一直都爆满以外，你有单价特别贵是不是？
像他的做法比较像是那时候刚好是网络正在发展的时候，所以他有做知识家，有做无名小站，有做匹克帮，有做脸书，
他秀出他剪的头是不是？
对，然后可能告诉大家，我怎么去抓一个发型，拍一个影片丢到 YouTube 上面。他那时候是有在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差不多10年前就在做这种事，所以在那时候算是走得蛮前面的。那我那时候就同行的都还没有在做这种事，但是我就想说，未来网络跟头发这个东西算是比较密切的发展，我就想说那我要先去他那边跟他学习这样。然后到那里以后，第一开始去找他面试，他就很拽跟我说，我店里不缺人，你看我后面8个设计师根本就塞不下，我还有3个助理在那里吃饭。然后他就介绍我去他们另外一家分店，那我在那边做了半年以后，可能他那里的人经不起他的骂吧，全部都走光，剩他一个人。然后我有一个同梯的好朋友也在那边做，他就跟我说，Ivan 我们店没人了，你要不要再来找那个小 King， 因为我的合伙他现在也是我的合伙人，他
是
好，对，他叫小 King， 他就说，那小 King 店里现在没人，你要不要再来应征看看？我就说，好，那我就去应征看看。等于他那间店的时候，整家店就是靠他一个人的业绩在做，然后还可以做到全集团的前几名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可能他比较不会带人，我就在旁边学他也没关系。我就去了以后，他就看到我，这家伙又来了，他就想说，那你就来这边上班吧。那来了以后，基本上就是每天我就看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学怎么拍影片我就学他怎么拍影片，他怎么剪客人怎么讲话我就学他怎么剪。
所以包含除了技术以外连那个行销你都学？
对，因为他那时候其实他很喜欢在那个知识家自问自答美法工具类第一名，你知道吗？自问自答，自己办账号发问，自己回答。我来认识
你好糟耶、我最近有一个那个认识一个广告行销公司的老板，他也是类似的方法。
对，那这种方式其实还蛮吸引人家眼球但现在应该不管用了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说，那他那时候就想说用方式教我怎么去做到有业绩这一块，因为那时候我业绩很烂，开始跟他的方式学，开始慢慢累积到有10万的业绩，有20万的业绩，他才跟我说，Ivan 那要不要一起开一家店。那在这之中透过他的方式让我有存到一点点钱，他找我开店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开心，但我身上其实那时候20岁嘛，身上其实30万应该是有20-30万，很穷。但是因为我阿姨刚好在做装潢，然后开店的时候我就建议他说，还是那个找我阿姨装潢，那就是这种时候我就跟我阿姨说，那个装潢钱我的这一半我再私下分给你，跟他讲好所以我每个月还他多少钱。那刚开店的初期其实我都是在负债的状态。
哇，你这样也很聪明耶。
对啊，就是自己没钱只能挖别人的钱
没有，你这样等于是利用身边的资源嘛，然后你等于是付出了一个，就是先付出你的劳力，然后慢慢去还他。
对，所以像那时候其实刚开店的时候蛮惨的，因为等于我要自己的业绩顾好，还要还阿姨钱，然后店里可能收入没有像 想象中那么好。
大概多久回本？
第一家店其实做到后面差不多两年吧，第一家店应该做差不多两年回本，但是因为那间房子有一些状况，所以后来在附近又租了一个另外的地方搬过去了。
那所以你后来是怎么样打稳，然后甚至就是第二家第三家这样一直开下去？
其实像在做这个的话，我们店经营的方式比较像，我觉得大家很简单，工作要获得就是钱嘛，要赚到钱你才能在这工作中得到快乐嘛，成就感跟快乐是工作很大的动力之一。所以在我们店的话，其实也不管说就是在美发业做的不错的店家，其实我参考过大家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会很舍得让员工去做入股的方式。比如说你开了一家店，这家店谁会在那边每天上班的这个员工，你一定要有给他股份，他才会想要跟你一起去创造更大的收益。那他在这个时机，他也会把这家店当成他自己的家一样在经营，所以你会比较放心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开店的话，就是会变成说你一定要去跟那个同事啊先认识好，因为做这个行业你不可能每天在那里待在人家旁边看他收多少钱收多少钱，所以其实做这个行业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把 店里的 SOP 啊什么东西都设定好，所以你才能够很顺的一直复制下去。这个跟应该做那种连锁饮料店蛮像的，就是你的人跟价格还有产品 SOP 固定好以后，你才有办法一直复制的去开下去。那在这之中其实比较麻烦的就是没客人你的东西再好你都会剪，没客人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像现在做头发、啊、还是做任何实体产业，我觉得经营网路都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因为你现在做设计师不只要会剪头发，
为什么我在 FB 都没看到，还是都在 IG？
因为大家的那些广告受众会调，就是常在像我自己
像我这种妈短头妈当兵头的100块的妈不会给我看就对，浪费钱
有可能。因为像我自己会设定女生然后可能美甲美容衣服、哦、包包，
难怪没有我，我只有投资最新的什么全证课程3988就这种给我，我只会看到这种
现在要找那个投资课的客人，可能就要把那个受众调整成那个投资
好，所以你说网络很重要嘛，那你我刚刚听起来是说从网络去行销，然后再来是你这个设计师就是这些伙伴们，你在开店的时候因为那些客人你都他们都有他们的群众啦，就客粉丝，所以你会给他们入股嘛，
对，你一定要让他赚得到钱嘛，他才会想要在这里继续奋斗下去。
他的入股是也是拿就是一可能开店给他500万，然后38他就也要拿150万出来。
对，像我们的话就是10照10算，那有的蛮多店业内的店家会去用这种方式赚设计师钱。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开一家店成本200万，我用400万下去分，
靠呗，
真的蛮多知名的，也不能就蛮多连锁店其实扩展的很快，都是用这种方式，
靠呗，就喊一个天价，
对啊，真的，
然后坑他钱，
真的，然后
这么黑哦，
而且你在那边。其实做美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是真的。因为如果你这时候选择跟公司开店，你50万都丢进去，你可能前面2年就存这些钱，然后你获得的股份每个月分1-2千块，真的，我认识很多朋友投资他的店一个月分1-2千块，50万可能30万、
欸、这种避免那种黑心的，对，
通常你在上班的时候就要先问一下那个有入股的同事，有的人会劝退你，你不要不相信、
哦、OK 这是好招，要打听一下，
对，要先打听一下不要不相信。
好的，那、欸、你后来你怎么有办法开到那么多？你是很多地区吗？
像我们店，我们蛮喜欢就是自由发挥。像我们同事可能来台北，他从宜兰来台北做，他来台北做一做，他说：“哎，我想要回老家，想回宜兰。”那我们给他的选择就是，那不然我们在宜兰一起开一间店嘛。但是一般人的做法可能是啊，你要回宜兰了，你不要回去啦，你继续在台北做啦，那你回宜兰我们就没办法。但是我们的做法比较偏向是，你要回宜兰那没问题，那我们在宜兰一起开一间店。
哇，打拼，
对，用这种方式，然后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在这之中他
就是鼓励他回家乡，然后就直接开一间了。
对， 我们公司的好处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赚到一点钱，所以其实员工想开店没钱的我们也可以借他，我们有的是自己比如说你只有50万，这间店要100万，你少50万，我们两个一人借你25万，我们可以。
这么厉害，有利息吗？
没有，
没利息。
比较没在分这个，那等于每个月有盈余的时候我们账都是很透明的，所以你盈余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比例先讲好，这些是扣下来还我的怎么样，我们都会把这些事情瞧。
懂。
对，这就是扩展比较快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其实要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累积到一些资金去开店蛮难的，而且你很难去确定对方是不是跟你在同一条船上，那你们要在同一条船上你才会有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情，所以用这种方式会让他很清楚了解到说你很相信他，那他也必须要付出相对的回报，他才会有可能像你一样更高的收入，他就会觉得原来就是靠这样子做出来的。
但是你没有吃亏过吗？比如说你很相信这个人。
有。
那怎么个吃亏法？
像我们以前在桃园中立有用一家，那本来是跟他谈，他也是同样的方式，他想回桃园，他桃园人，他想回去，那他说然后弄一间店，我们说好没问题，弄一间店，他说他有钱，那他可以出一半，我们想说好，那就出一半，我们就弄完了以后他发现客人很多，因为一开始初期没在桃园开过，所以你会不确定那里的客量有多少，我们是完全零的就过去，那一开发现哇，他发现客人很多，他就开始说他妈妈觉得店里怎么样，他男朋友觉得店里怎么样，他爸觉得店里怎么样，那最后谈不拢就会变成说那我们全部卖回去给你，我们不要了，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卖回来给我们，我们想办法自己去经营下去，那等于这边就会变成说我们帮他把前面的地基都打好了，然后客人也找好了，然后他就用一样的价格把你买走，我们也没有去多赚这个钱，所以就会变成算是比较吃亏吧，因为你浪费了蛮多时间去经营这个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好像也没办法说那我们一人一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感觉也很怪，因为不在同一条船上又在同一家店上班的感觉很怪，所以这种方式这件事情就是会演变成到最后面好像就是被占了便宜，好像就是这样。
但你现在即便经历过这些经验，你还是觉得只能这样吗？就是说你在这个店里面任何表现好的这个设计师，那如果他有心要扩展的话，还是就是一起拓店？
现在我的想法还是这样，但是我可能会把那个观察期拉长一点。本来
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像我们那时候是他才来不到一年吧，所以我们他就算蛮快的，因为可能家里有资源会比较敢去做这些尝试，那有的员工他是在这里从零到有，他存了一年半的钱，那你也认识他了一年半，这时候就会比较放心，那一开始就会没想到说那种感觉看一个人还是需要有一点时间慢慢去了解他的平常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才能了解到他的那个性格。那还有我觉得那个感情问题也蛮重要，因为像他的状况就比较特别，是他很听男朋友的话，所以他男朋友的野心可能比较大，他就会觉得人家都帮他传便便了，那我接下来我跟我女朋友可以一枝独秀，他就哄叫说他可能用一些方式去把这个店弄下来，所以我觉得在参考那个合作伙伴的钱的来源很重要，他钱的来源如果是爸妈或是那个另一半的话，他的决定就很有可能会被爸妈还有另一半干涉。
其实你这个东西很好啦，就是我自己在做创投的时候，就如果人家找我要做什么新创事业啊，我就是要想办法什么都看就是这个人你不要听他就讲说什么他要这个 idea 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一样，就是他的那个周遭，他的交友圈，他的什么全部都要认识啊，好好的观察。
对，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创业伙伴真的要慎选。
对对对，好，那你这个在一间公司里面你开了那么多家，然后无论是主管还是员工呢，那你要怎么在日常去扮好自己的角色，精进自己？
像我觉得在一间公司最重要就是你要想办法从制造问题的人变成解决问题的人，不管是助理啊，不管是设计师啊，还是主管，就是当客人有问题还是当自己有什么问题，你能够变成我要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如果你只是再把这个问题丢给另外一个人的话，你就没有做到进步的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很长的反省自己的错误或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蛮重要的，不管是怎么样你要从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从零到一百把它解决掉之外，你还要去看一下这件事情你到底做得好不好，如果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要自己承认自己做的不好，因为很多人，我觉得现在的人很多都不承认自己犯错，明明就做了，你跟他讲，他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其实就是有嘛。那你就说有，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你就说哦，我错了。
这真的很重要，就是很多，应该各行业都这样啦，承认错误嘛，改进嘛，
对，
负责任嘛，
对，
自己跳下来解决问题嘛，不要推卸责任嘛，
对，这个
其实就都这些道理嘛。
对，这个就是最基本，但是就是很适用在各个行业啦，不管是你坐办公室啊，不管你在便利商店打工，在火锅店上班，这都是很重要，因为你不承认错误，人家就是看在眼里很简单。
好，所以这题就这样哦，是吗？
好，
那下面一个是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这题
最难熬的助理实习。做这个行业其实很多美角，我觉得跟刺青很像，就是会有一些潜规则，譬如说你在助理实习的时候，师傅要做什么你都要先帮他准备好，他一个眼神你就要知道他要什么，然后他剪头发的时候你要站在旁边好好的看，这就是一个做这个工作的态度，反映到你对客人的一个角度上面。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行业很重要，就是不只是技术，服务还有热爱头发的那个态度会在你这个时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份热忱的话，你很容易就会放弃，被客人可能酸言酸语，染头发染得好慢哦，然后师傅可能会讲说你这个头发剪得不好看，旁边剃得太高了，对，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如果你可以从这之中获得一些成就感，那这客人用好了，他跟你说谢谢，我很喜欢这个发型，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不管现在科技发展的多么发达，就是做头发这个行业我觉得现在来看还是很传统，摒除掉大家用 Facebook 用 IG 这种行销软体以外，它的本质其实还是很传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嘛，然后你拿着工具帮他用头发，就这么简单，这个就会有很多眉角上的问题。所以你要在这之中，你必须要学会做人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在一家店里面你做人做不好，不会有人想要帮你。我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以前有一个助理，他就是家里很有钱，所以他很拽，然后有设计师想要拿他的头发练习，我说你借我剪一下这个发型，他就很拽，我不要，然后他又没什么朋友，所以等于他在助理时期要升上设计师的时候，一般来说需要有非常多的练习机会，但是你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给你练习，你就只能去剪假人头，但是假人头没办法带给你真实的回馈感觉，你一定要有真人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你才可以在这路上一直进步。所以我觉得做人很重要，原因在于当人家想要在你头上练习的时候，你不给他练习，那你下次想要练习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想给你练习。然后我就说，你一个月就剪你爸你妈，一年你就剪36个人，一年就剪24个人而已，你要怎么跟人家比？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行业就是要学习的很多啦，不只是服务态度，不只是技术，然后做人处事都是蛮重要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热情，对，不然很难撑得下去，因为助理就是跟摄影助理啊、刺青学徒一样，就是被当狗一样使唤了，扫地啊、洗头啊、吹头发啊，所有最无聊的事都帮我去领货，帮我买个饭，对，帮我买杯饮料，我口渴了，客人要吃面包，帮他买一下面包。你可能一整天上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做跟头发没关的事，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心很累，我来这边是来学头发，不是来做你的小弟的那种感觉。
哦，我知道，听起来前面很辛苦哎，
很辛苦。
可是你们起步很早嘛，在可能我们一般高中生的时候，我们都还在那边念书考试的时候，可是你们就已经开始了。
对，
所以等于说你听起来是说你要在15到可能18岁这三年里面，虽然不可避免的被人家当做小弟做很多杂事，可是你就在那仅存的学习机会里面呢尽快的进步，
吸取经验，尽快的超过，因为你也不想输嘛，你都把这时间花来做头发了，你会想要输给跟你同样三年高中毕业的同学吗？对，你一定会希望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你已经开着车在旁边看起来很屌
好啦，所以也是一种积极嘛，也是比积极的嘛。
对，
那个创业独资跟合伙优缺点可不可以讲一下？
最大的优缺点就在于有没有人一起讨论，因为我觉得有伙伴的话是一个那种有伙伴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你发生了一个自己都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去询问，那不管对还是错，你可以吸收一下他的看法，然后在脑中消化一下，听一下他这个方法到底 合不合用。那如果听下来你觉得不合用的时候，你可以才可以有办法跟他讨论。但是当你只有自己一个人去做的时候，你必须承担这个结果所有的风险，而且那个失败成功也都是自己要承担。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人来说蛮硬的，因为赚钱很不容易，尤其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所以我觉得做创业很重要，一定要慎选到气味相投的朋友，我觉得蛮重要的。
好，这个是对从客户的角度而言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怎么挑选自己适合的设计师？
自己适合设计师，这个就是店里人很常在讲，就是美发业其实有一个那种传言，就是什么样的设计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客人。比如说你话很多，你吸引到的客人都会是话很多的客人。所以我会觉得说，当一个顾客在挑选适合自己设计师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个你从进去他们店到服务出来你可以很舒服的坐在里面。比如说你不喜欢一家店，诶，你坐下来，诶，你要不要买这个最新的洗发精，然后你躺下来洗头，诶，精油要不要加100块。如果你对这件事情很抗拒的话，这家店你就可能可以先淘汰掉，因为你每一次去消费的时候你都要再重复承受一个可能你不想接受的压力。那我觉得找设计师不一定是技术可能剪你的头好看，我觉得就是你整体服务下来你觉得这段时间你是舒服的，是开心的，那就是一个你适合弄头发的好地方。
那你觉得常常啊，我说哎要剪怎么样，然后有的是不是很坚持，
就是自己想法很坚持的那种。
对啊，你怎么处理这个状况？假设有一个客人跟你说，我就是要这样，但是你心里觉得这样很丑。
我以前有遇过那个客人头发很粗很硬，然后他想要剪像谢和弦以前一样，那旁边都剃掉，然后外面一片盖下来，那爱不需要装乖那时候的那个发型，但他头发头顶只有5公分左右。然后那时候我在台大对面剪头发，我知道他是台大的学生，感觉好像有点那么执着，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剪完会很奇怪，他说没关系你就帮我剪，我就说剪完会有点像那个干角龙，他说没关系你就帮我剪，然后我就帮他剪，剪完以后他就看着镜子，他叹了一口气，哎，早知道今天不要来剪头发。然后我就很无言，
我他说真的是干蛟龙。
他就是一直在那闷很久，所以从此之后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我就会很跟客人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剪了会变成怎么样。我的建议是 ABC， 那你的建议是会变成 D 那样子，我个人是觉得很不适合你，我可能会老实跟他讲，因为我不太喜欢去话术人家说好了，我还是帮你剪，因为剪了以后他出去就人家就干、欸、你这个头在哪里剪我去给 iPhone 剪的我不想要自己的那个状态被人家讲话，所以我对这东西其实还蛮 care， 所以其实我讲话蛮直接的，我不太喜欢去话术客人去、欸、
其实这样很好啊，就老实跟他沟通嘛，
对，
然后反正
实话实说，但不要太难听就好，不要说、欸、你脸那么长不适合这样就不好听，可能、欸、我觉得你剪别的发型可能会比这个好看一点
好，那一般我在选店的时候啊，价钱比较贵的真的就是剪比较好的嘛，
像这个其实在一般人的眼中是可能一分钱一分货嘛，很合理，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它的钱不一定是到技术上面，它有可能是在你洗头的这个洗发精，你进去他帮你洗的这洗发精很贵，你进去他那个店里的精油一直喷一直喷，整个店里香香的，他的助理很多你进去可以不用等，设计师很多可以不用等，或是他的位置在信义区的精华地段，一个月要50万的租金，他 总不可能减300块吧，他减300块减到死都减不回来，他一个头一定要减1200以上嘛，因为你从美发的结构来看的话，美发业的支出有一半是薪资，因为业绩的一半就是薪资嘛，给设计师，那有另外20%左右就是房租，但是如果你的房租超过可能20万以上的话，你店里的业绩就要做到很高，不然的话你这家店根本撑不了，所以就只能去靠单价去拉这些东西，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算是蛮笼统的，就是便宜也有剪得好的，当然贵也有剪得不好的，这个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就是花比较多的钱一定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服务，但是剪的发型好不好看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得到的服务一定是可能会比较好，可能很你花1200去剪头发他一定会一直跟你嘘寒问暖，连助理可能也是，哎，还吃一片烤吐司，对，你在等时间他帮你烤一片吐司，
哦是哦，
对吧，有好，哎，我还有听过帮你烤鲑鱼的你在烫头发，他烫一个头发染头发可能10000多块，那、啊、你等的时间他就帮你泡一杯热咖啡烤一片鲑鱼给你，那这个就是你花10000多块得到的附加价值，
10000多哇，10000多、欸、
花3000块染头发不可能有烤鲑鱼可以吃
好，那你问的差不多，那最后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做这行已经11年了嘛，那你有没有想跟各位讲一下，就比如说大众可能常常对美发业的从业人员有一些刻板印象，那你有没有想要就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像我比较想讲的就是一些美发业在大众的眼里就是可能不爱读书嘛，可能爱搞怪，然后成绩不好才会去做这行业。可能你现在在听的观众可能自己对这行业有兴趣，但可能你成绩不错，哎，你不好意思跟妈妈讲我想用头发，怕被他骂一顿，但是这个很合理。所以我自己从事这行业这么久，在做的就是我自己很常告诉自己的伙伴，就是你不只要会用头发，你有空的时候常常看书，看书蛮重要的，就是你要让自己有内涵，不要只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看的包装，因为做头发包装自己很重要，你一定要让自己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一点嘛，客人看到你的第一印象，他就这设计师很潮，这些设计师很漂亮，给他用头发应该没问题。但是我今天去用头发，那设计师看一看就土一土耶，你怎么会想给他用头发？所以做头发的人蛮多，都是在大家眼里都会觉得很爱玩，爱去夜店啊什么什么的。我比较想要在这个行业改善大家对这个的行业的看法，就是虽然做这个行业的朋友可能有一部分真的是因为不喜欢念书才来做这个行业，但他们在这个行业付出的同时，他也很同时的在精进自己，比如说他会利用时间可能追剧啊，追剧很重要，因为你跟客人聊天的时候一定要用到，跟女生聊天跟他说你最近有看什么好看的剧，那如果你什么话都吐不出来，他就觉得给你用头发很无聊嘛，下一次就 找他姐妹的好朋友用头发。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做这个行业，你需要去让自己不只要获得专业知识，你要让自己的态度维持在一个水准之上，这就是像是比如说你出师前啊要做刺青嘛，出师前要刺多少块猪皮，你要维持店内的打扫，然后学徒时期要帮师傅准备什么什么东西，不单是技术是一个踏板，也有服务的态度在这个圈子上。所以我会觉得说在大家用头发的同时，如果有帮你服务的助理啊或是设计师啊，他的态度不错，给他一个鼓励，那可能是他很大的成就感来源。在这个行业就觉得说
我洗头啊，他洗得蛮好，哇，好爽
那助理妹妹回家就刚那个客人说我那个洗得很爽
好爽，你这样按很爽真的舒服
对，这个其实对于做助理实习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他多半都是被人家干那后面再帮我冲久一点，这边还很痒旁边帮我再抓一下，你就越洗越不爽，但是你跟他说你洗得很舒服，他就觉得原来还有人觉得那个我洗头很舒服他就会觉得我要更努力去做这个做这个
鼓励
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想端正这个行业的风气啊，就是也希望做美发大家就是学着做头发，同时也可以精进自己的内在，就是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只是一个空壳子嘛，你外表看起来很帅，那讲话都是三字经或是讲一些
好啦，就还是要就是讲话要有料嘛，
对，
平常要多充实嘛。我另外额外问一题哦，就是因为你才26岁，可是你小孩比我还大，对，小孩还大嘛对，那你好像还有第二胎了嘛？
对，在肚子里。
那你这么年轻，然后又有即将有第二个孩子，那你怎么冲事业？怎么去抓那个平衡？
自己也是在适当的调整中，因为我也没想过自己那么早当父亲，但是我又想要把就是觉得来了就把它做好嘛。在这之中其实做美发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付出的时间很长，你基本上有一天有半天的时间都待在店里，那你就等于相对的会花比较少时间去陪家人，所以我以前只要有空的时候我都是跟朋友出去龙溜连啊，打网咖啊，去夜店啊，那现在基本上我只要有空就是会待在家里，可能跟老婆小孩玩一下，那或是我以前都是睡到压哨，我12点上班，我11点半才起床才出门，但我现在可能8点半就会起床，花早上的时间先花2个小时陪小孩玩，然后帮他买个午餐，我才会出去上班。但是以前的我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一定都是睡到那个睡好睡满睡好睡满，
好了，也是拨时间嘛，
在不会影响到自己工作的情况下，我会愿意花蛮多时间去陪伴自己的那个家人跟小孩，但是维持工作有一定的水准也还是必要的，毕竟你没赚钱也养不了小孩，所以我觉得在这之中的平衡位还是在努力的去拿捏当中，但是一有多的空闲时间，我目前来说会把娱乐摆到 后面，但是会把家人摆在比较前面来说。
好，很棒很棒。好，那如果听众想要找你的话要去哪里找呢？
哦，可以搜寻我的那个 IG。
哦， IG 是对叫什么
INK 然后一个点然后 IVEN IVEN
INK 一点 IVEN 啊。你里面 有你秀的那个发型吗？
有啊有啊， 我自己有拍一些那种简单的 YouTube 影片，可以，
所以对发型有兴趣的可以来找 IVEN。
对，
好的，那今天谢谢 Ivan 为我们这个分享他自己的创业过程呢。那其实不只是美发业，我觉得 Ivan 刚刚讲的道理呢其实适用在很多服务业，那不外乎就是你在自己很菜的时候呢你就努力的学技术，然后这个忍辱负重也要继续学下去啊然后包含服务业要有这个热忱服务的态度，然后继续钻研的技术，然后包含最后开店呢要跟这个合伙人的这个选择跟合作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所以像 Ivan 现在26岁就已经开了八家店，然后收入也是很不错的。那今天谢谢我们 Ivan 的分享。那之后呢，如果听众呢你如果是你觉得诶你或者是你周遭的朋友有一些很精彩的故事，也欢迎呢来找我。那我觉得有趣先跟我认识一下啦，我觉得有趣人不错呢，那我有机会就也会找你来访谈这样子。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谢谢各位啦，拜拜。
谢谢，拜拜。